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燕君主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，我是黄燕君。我们今天继续以西结书的查考，在我们要看以西结的意象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认识什么是意象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唐月佳老师给我们讲解意象。
公元前597年，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。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，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，还有神的安慰，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，重建家园。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，直到永远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唐月佳。上一次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了以西结的开启，我们知道天向他开启，他看见了神的宝座，看见了神在宝座上掌权，他就被带到神的宝座前，他的侍奉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。因为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神的灵就是神的手，神的手来引导他，带领他走在神所指示的侍奉的路上。今天呢，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第六个主题，以西结的意象。在分享这个题目之前，我们先来说明两个字，一个是启示，一个是意象。意象是从人的角度看到神的事物，启示是从神的角度揭开神的秘密。我们先来交通一点关于意象的常识。既然说是常识，就是最基本的认识，也是符合原则的认识。首先我们和弟兄姊妹谈的是第一个点，意象的重要。在箴言29章18节，没有意象，民就放肆，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。意象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没有意象人就马虎，没有意象人就随便，没有意象人就会放纵肉体，看轻神的工作，不重视神的托付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家中，这种人太多了，对神的工作可有可无，可做可不做。但是如果有意象的人，他就不敢放松，不敢放下，至死也要做成。在以西结身上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种情形，他至死忠心，无怨无悔，无论环境何等艰难，神的每一句话他都用实际行动见证出来。摩西见过异象，承担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重任。保罗见过异象，承担了带领外邦人接受福音的重任。约翰见过异象，承担了带领信徒辨明真假福音的重任。今天神也要找能承担异象的人，可以托付的人，但可惜在神的家中太多人忽略异象。在被掳之地， 还以为平平安安，在撒旦手上还想到顺顺利利，有人一离开主就被撒旦掳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属灵的事上感觉放松了，在神工作上感觉棘手了，这就是潮流冲击。这时代的潮流很厉害，把许多人冲走了。许多人因贪爱世界走了巴兰的道路，拜金牛犊，被世界掳去了。但是凡有心愿的人，爱神的人，神都会保守。他们就是不肯随从今日潮流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今日站在何处？是否能成为这个时代潮流的中流砥柱呢？是否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以西结呢？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点，意向的原则。我们以以西结为例，以西结40章第4节，那人对我说，人子啊，凡我所指示你的，你都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且要放在心上。我带你到这里来，特为要指示你，凡你所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。属灵的事都有属灵的原则，越过原则就有人的手脚插进来。圣经中有两件事非常困扰爱主的弟兄姐妹，乃是他们在追求上的难处。一是关乎圣灵，一是关乎意象，这两样实在都很重要。有一些人就中了魔鬼的诡计，最后成为别人的拦阻，所以越过属灵的原则就会发生问题。少于或者多于原则的都有问题，都属于越过，只有符合原则的才是正确的。根据圣经，头一个原则是看见，看见什么是主的事，主给你看见什么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。但意象的原则一定要看见，神要看你可以负担什么，就会托付你什么，神要给你什么工作，就会从那个方向来造就你，这是神的事。当你看见后，就应立刻敬虔地伏伏在神的面前，完全地顺服他。以西结看见了异象，他的侍奉，他的生活，甚至他的一生都控制在神的手里，甘心顺服，从未偏离。所以一个信徒如果愿意奉献给主，愿意走侍奉的路，就要清楚呼召，乐意让神的手降在我们身上，造就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这是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是听见，没有一个意象是哑巴的，意象总有东西可见，总有声音说出来。这声音从何而来呢？借何器皿发声呢？这是神的事。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不同，原则却是相同的。凡越过原则的意象就要查验，要学习慎思明辨，不要被自己的喜好、热心、情感、环境冲昏了头脑，盲目地追求意象，执着于意象，以至于走偏了路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个榜样，就是摩西。当他看见了异象之后，就说，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。接着他就听见声音说，你要站住，脱去你的鞋，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。那么摩西看见的是什么异象呢？熟悉一点圣经的人就知道，他是在旷野里看见荆棘的里面发出火焰来。 如果是在中东，你会常常的看见有许多的荆棘丛分落在许多的山头上。在这个日光照射比较久的时候，有一些荆棘呢就会很自然的烧着，这样的现象司空见惯。那么当一个荆棘突然自燃的时候，大概几秒钟，最长也超不过一分钟，这个荆棘呢就被烧毁了。但是摩西这一次看见的荆棘是火烧了荆棘，这个荆棘却没有被焚毁，这是他40年在旷野里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现象。所以他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。异象就是不同乎寻常的现象，特别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当他要过去看这个异象的时候，当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冲动的时候，当他心里头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，他听见了主的话，他听见了神的限制，他听见了神的约束，说你要站住，脱去你的鞋，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。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都是想要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，按照自己的那个心愿，按照自己的那个热衷，按照自己那个喜好去看神的事情。然而在这里我们要小心神的吩咐，我们要小心神在这里给我们立下的一个门槛，或者说一个限制，那就是说你要脱去你脚上的鞋子。这个脚上的鞋就是指着人的行为，就是要脱去我们过去的那种行为方式，脱去我们过去的那个行为的习惯，开始一个在神面前新的行为，新的动机，新的在神面前的侍奉。这个就是摩西所见的异象，他所得到的宝贵的教训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原则，就是领受。领受的意思就是要放在心上，一旦放在心上，你就不能漠不关心，你就不能够随便，你就不能够放纵，不能拦阻神的引导。神给你意象，你必须领受，若领受就成为你的祝福，成为你的引导，成为你的工作，成为你的赏赐，也成为神用你的凭据了。第四个方面，也就是最后一个原则，就是遵行。凡你所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，这是神吩咐以西结的。如果神吩咐你了，你不遵行，就要向神负责，因为将来必要在神面前交账。许多人说，我没有看见什么，没有听见什么，也没有领受什么，故无所遵从，这是错了。难道你没有看见神家到处荒凉，没有听见神的家到处受批评吗？如果你是个爱主的人，就会叹息，就会难过，甚至流泪。所以我们的里面就会受感动，我们就会被基督的爱所激励，我们就会起来面对事实，我们就乐意地付上代价，站在破口中间。现在我们和弟兄姊妹来谈第三个点，异象的功用。异象对于神的儿女有什么功用呢？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了解的。不是说我们看见异象了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新鲜的经历，是一种刺激的事情，并且成为我们在人前炫耀的资本。在我的老家，常有一群姊妹在一起聚会，她们非常的热心。可是这一群姊妹，他们在每一次的聚会里做什么呢？就是在那里谈他们做了什么异梦，他们看见了什么异象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而其中呢，就是那个接待家庭的那个主人，那个姊妹，她专门来解释每个人的异象。她喜欢这个人， 就把这个意象呢给大家解得好一点。如果他不喜欢这个人呢，哎，他就按照自己的心意把这个意象呢解得坏一点，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每一个意象都有它的意义，每一个意象都含有属灵的教训，每一个意象都会对我们有它的功用。那么意象的功用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谈几点。第一个小点，要显出人的光景。人有时自以为意，有时将坏的行为当作标准，但有了意象就完全不同。因为意象是显出人的光景，人明白自己的光景，就会将自己摆在神的光中。若不认识自己的光景，根本就没有意象，没有意象就容易放松，那就会随意而行了。摩西有本事，他凭自己天然的能力打死了一个埃及人，然后暗暗地把他埋了。第二天呢，他又来，他看见了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，他就理直气壮地去干预这两个希伯来人。当摩西看见了异象后，他就认识了自己，他在神面前说，我是什么人，怎么能去见法老？我是拙口笨舌的，怎么能去说服法老？许多人呢，喜欢引用摩西的话说，我是拙口笨舌的人。其实他是口若悬河的人，拙口笨舌不过是借口而已。以赛亚看见异象，他说，祸在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可见异象一来，光景就立刻显明。你是活在神的光景中，亦或活在人的光景中呢？异象会叫你完全的显出来。没有异象，神就无法用你，教会也无法进步。所以异象是显出人的光景，你先要看见自己将要灭亡的光景，然后神才能用你。保罗起初以逼迫教会，逼迫信徒为能事，以为是侍奉神，他在人面前，在神面前都可以得意洋洋，大摇大摆，手拿文书，口吐恐吓的话，但他见了异象了就悔改，为主所用，做外邦人的光。后来他也见证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神的怜恤。可见有了异象，人就大大的改变，乃是神的异象改变了他。这是第一个小点，要显出人的光景。第二个小点，要托付神的工作。在约伯记33章14节到18节，神说一次两次，世人却不理会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，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，不行骄傲的事，拦阻人不陷于坑里，不死在刀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异象的人与无异象的人完全不同。有异象的人是用神的方法去解决人的事，没有异象的人是用人的方法去解决人的事。有了异象，一定清楚神的托付，在属灵的路上，在侍奉的工作上，就不会茫无头绪，无所适从，他就会有条不紊，因为有异象印证了功用。以赛亚看见异象，他便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因为已经清楚了神的托付。有异象的人可以为主做工， 没有意向的人也可以为主做工，但工作的结果、工作的赏赐大大不同。没有意向的人工作的果效不被神悦纳，也不被神嘉许。罗德没有得到神的意向，盲目跟随叔叔，离开了加勒底的吾尔，去了迦南，结果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后来虽被亚伯拉罕救出来，还是逃到了索尔，因为他不清楚意象。有意象的人没有一个不清楚神的托付的。彼得从来不到外邦人的家去，不与外邦人交往，遵守犹太人的规条，但有了意象之后，他第一个走进外邦人中，且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，因为他已清楚了神的托付，甚至至死忠心，永不改变，就算上十字架也在所不辞。意象的功用在彼得的身上，在保罗的身上都是如此，在你我的身上也是如此，都有同样的功用。求主帮助我们也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。第三个小点，意象的功用就是要打破人的传统。人的传统对人的捆绑其实很厉害，特别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有许多的传统，宗教的传统，即使信了主耶稣仍无法冲破这些传统。好比说饭前一定要洗手，那么我们从卫生的角度来讲呢，饭前洗手这个应该是自然的，也是应当的。可是如果你到这个以色列他们当中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所谓的饭前洗手不过是从外面进来，在厅堂里呢有这样的一个盆子，里面已经盛好了水，那么从外面进来的人呢就把那个手啊放在那个盆子里的水里一站，然后呢旁边有一张纸拿过来擦一擦，这就叫饭前洗手。倒不是说要洗去手上的那个污秽，而是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仪文。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人的传统。再比如摩西教导人，在摩西的十条诫命里第四条，也就是在人的方面的第一条，就是当孝敬父母，你们就会在世长寿。以弗所书说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而犹太人他们却规定，他们说如果你把孝敬父母的钱做了根板，做了圣殿里的奉献，你就不用再孝敬父母了。所以他们就是用人的传统废弃了神的律法。所以我们看见人为了遵守自己的传统，为了延续自己的传统，为了维护自己的传统，所以人是何等的背叛神，得罪神，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。谁领保罗脱离了这些传统呢？他杀害基督徒，逼迫神的教会，还以为为神大发热心。但异象一来，保罗就说了，人得救不是靠传统。他说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不是靠割礼，乃是靠耶稣。这就是意象的功用。再和弟兄姊妹谈意象的第四个功用，就是要管制神的儿女。在神的面前，神的儿女有意象他就有约束，没有意象他就会放肆。保罗来到哥林多，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，他一直在讲，讲到筋疲力竭，他想要离开，但神不让他离开。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 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保罗要到庇推尼去，圣灵禁止，神却要保罗到马其顿去。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也是顺命，接受神的管制。主耶稣曾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有了管制，主就能面对耶路撒冷，面对痛苦，面对死亡，面对苦悲，在所不辞。在客西马尼园，在那个痛苦的挣扎之中，他向父说，倘若可行，请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他到世上来，从来都不照自己的意思，乃是到父神的意思。他说，父所赐的杯，我怎能不喝呢？可见异象在神的儿女身上有管制的功用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讲这些，我们就讲了一个题目啊，关于异象这个概念，盼望弟兄姊妹能得到益处。我们下一次再见，谢谢大家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听完了异象的讲解，你对异象有更多的明白吗？唐老师跟我们讲到异象的紧要、异象的原则以及异象的功用，让我们从这些讲解里面更多的明白什么是异象。听众朋友，对以西结书的讲解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，非常欢迎你来信。好牧人的信箱是汉语拼音好牧人 @liangyou.net。 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每一个研读他话语人的生命。
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
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天涯敞开，恩膏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异象，要做新的事，在